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来聊聊关于野心这件事情。
嗯，
乍听之下这是一个挺负面的词。
对。
但有一个知名作家，他说他非常欣赏有野心的人，
嗯，
超过有梦想的人。
是是是。
他认为野心是一种持之以恒的企图心跟实践力。比起光说但不一定真的会练的梦想好，
是没有错。中文选了一个野这个字，其实企图心这个翻译比较中性一点，
脱缰野马就感觉他的梦想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事情，
嗯，好像抓不住，而且有点过大。东方人比较含蓄一点，就是华人啊不喜欢讲的锋芒太露，可是西方人有一些想法，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企图心，他很有 ambition。 同样一个字的英文字在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喜欢有一些人是对自己有企图心，很实际而且很主动的一种探索的能力。
这位作家他举了一些很好的例子，
嗯，是
他说如果贾伯斯没有野心，我们就不会那么快拥有智慧型手机，
是
很有道理，嗯嗯。如果马云没有野心，就不会有阿里巴巴，
嗯，
如果莎士比亚没有野心，就不会写出那么多精彩的剧。
对，
如果朗朗没有野心，就不会弹出出神入化的琴声。
是，没有错，
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例子。
嗯，
但有很多世界上的枭雄好了，狂人好了，
对对，
他们展现出野心的方式却是让生灵涂炭。
Yeah，
同样都是野心，
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差别呢？
中文表达这个野心或企图心就比较理解，他们都很企图在自己专长或擅长的事情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对别人来讲是一种帮助甚至是祝福。但是如果我为了达成我要的目标，不管他人的死活甚至会伤害到其他人都不重要的时候，这就是比较危险的，叫做野心。我们用这样来区隔比较明显，
嗯，这是用有没有缺乏同理心来做区别吗？
跟同理心有关系。还有一点比较有关系，他觉得这个事情终极的目标到底只是为了成就个人的功业，还是呢这个目标事实上是对别人有益处的。所以有时候他可能不见得很有同理心，但是他想成就的目标确实跟大家特别有关系。
一个人的目标里面只有他自己，还是他能够把其他人都放进这个愿景蓝图当中，
对，
就可以让他的梦想抱负好了，嗯，成为野心或者是成为企图心，两者的差别。
对，比如说你刚刚讲过朗朗喜欢弹钢琴这件事情，哇，钢琴弹得很好，弹得很好，他有个重点是让别人听感觉到祝福，感觉到很棒的音乐，就成就在两个彼此的梦想的连结上面。哦，我希望听到好的音乐，他就不断弹出更好的音乐让我们感受，那就是一种好的。如果我只要帮我自己建一个巨大的城堡，我才不管你们死多少人，就是要建出那个城，这种野心相对来讲历史上有一个很不得了的城墙，可是也有很多人因此而受害，这我就比较个人的野心了。
那你觉得一开始他追求梦想真的只想到自己的人，有办法在过程当中慢慢去修正，让自己的心胸比较宽大一点，能够把其他人也包容进去 吗？
是，我觉得会，就是在寻求的过程他也开始欣赏别人的梦想，可能一开始企图心里面或者这个野心的里面单纯只是一件事，但随着他一直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有同行的人，还有别人会给他的刺激，会修正他的那个想法。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这些人的野心，可能一开始的点没有那么清楚，一边做把这个野心扩大了，一开始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企图心。
俗话说的有梦最美，逐梦踏实，其实我觉得那个踏实背后很需要跟别人一起踏实，而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钻牛角尖，钻到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充满野心的狂人。
对，没有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让我们来开箱一个充满野心，也可以说他很有企图心的一位王子，
嗯，
怎么样大梦初醒，哇，我的野心真的只是一场梦一场空而已。这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一到二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家的老四亚多尼亚一直以为自己是王子当中年纪最大的，
嗯，
所以王位一定会理所当然传给他。
是，
此他每天出门都安排50人在前头奔走开道，嗯， 支持他的 somebody 当中有约押元帅、还有亚比亚他祭司。趁着大卫王老迈不问政事，这个亚多尼亚他大摆宴席，邀请达官贵人，包括所有的王子，有点像是造势大会，
是来看看有谁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唯独没有邀请他的弟弟所罗门王子，也没有邀请支持所罗门的撒都祭司和拿单先知。其实这两个人也称不上说真的是支持所罗门了。所罗门当时的状态应该就像是个默默无闻的王子之一，我们说他排行老十，
对，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者值得一提的。
大卫王也没有特别显出对所罗门的疼爱，
偏好是没错。
反而从前我们就看到他特别显出对押沙龙的疼爱，
是，
这可能也是所罗门能够活命到现在的原因吧。
是
太频繁了，
没有威胁性，暂时不用理他。因为又想到这个不理的对象反而是上帝选的对象。
亚多尼亚那一党派声势比较浩大，因为他们都觉得年纪最大的皇太子理所当然要继承王位，所以他们是自然继承派。只有少数的人支持所罗门，他们都是祭司，是先知，
是，
显然他们就是预言派的，
可能没有特别想要支持谁。既然他们听到了当初王下的承诺还有上帝给的应许，就放在心上。那什么时间点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只是这个时候被亚多尼亚推出来了。
大多数人其实不看重上帝的预言吗？
这个预言到底有没有传得这么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是用比较人的习惯来认为一个王继承者的角色，比较少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个王是不是上帝所要的那个王的角色。有很多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你有没有预备好当一个真正的继承者，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亚多尼亚他在隐罗节这个地方大摆宴席，杀牛宰羊，大大的献祭。这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好像有把上帝纳入他的王位蓝图大计划当中了，
有点像他们在上帝面前办了一个造势大会。你看连神明都站在我这一边，我站稳这个位置，我得在我们的信仰的面前，我们的建立我们这个国家的上帝面前，好像摆一场宴席，告诉所有的人，你看上帝也支持我来做这件事情。
台湾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特大的庙啊，
是
地方上很有分量的庙啊，一定要去跑一跑的。
是是是，包括基督徒有时候他们还非得去一去，他不管拜不拜都要去拜访一下。
过去这些年当中曾经偶尔出现过几次，也有候选人觉得要顾及到基督徒选民，所以大教会也要去跑一跑，
也是有，所以这几年也会去做一做然后至少那一段时间不管是真的做个礼拜也是拜访教会一下，会有的。
拿单先知赶紧找来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商讨，这点很有趣，他竟然不是找大卫王商讨，也不是找所罗门本人商讨，而是竟然找了拔示巴。
可见拔示巴对大卫的影响力还是蛮多的哦。
大卫应该蛮爱拔示巴的。
是，
这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宫去向大卫王禀报这件事情。
对，
大卫王立刻召撒都祭司、拿单先知和护卫长比拿雅来，叫他们让所罗门坐上他的骡子，护送所罗门到基逊水泉旁，在那里高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我们发现大卫王的专属坐骑竟然是一头骡子，不是什么豪华马车，也没有什么50人100人的大队耶。
对，以色列国家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很大的国家，是一个开始草创慢慢有规模的国家，加上他们所走的地方都属于山地的里面。那其实我们也说过，在这个地方能够比较稳定的情绪，然后又能够耐得住这样的环境，大概就是骡子了。在身上的装饰等等可以显示这个骡子一般人是不能用的。
可能有一些皇家的装饰在这头骡子上吗？因为各种富翁达官贵人政要一定家里都会有骡子的。
对，那我们不管它的装饰是不是这样，但至少有一件很重要，这是王的骡子，御用的骡子，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来使用它，除非王同意他，就等于王把尊荣给他，骑上这头骡子的那可不得了，那表示一定是王认可的人。
我在资料里看到亚多尼亚举办派对的地方，还有所罗门被高为以色列王的地方，其实中间只隔了一座小丘，相距只有700公尺。基逊水泉在小丘以北，隐罗节水泉在小丘以 南，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小水泉，有点像是河流的上游这样子的水泉通过的地方，
打水的地方的集散的区也是城外容易聚集的地方。
而这两道水泉都是将水带入耶路撒冷城的重要水源地。
嗯，
凡是想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敌军啊，通常他们也会先选择要么堵住水泉，要么就是沿着水道进攻。
嗯哼，
也就是说亚多尼亚他选择在隐罗节举办政要大会、誓师大会，其实是有强力暗示他即将入主耶路撒冷的。
嗯，有这种说法，就是他是不是按照那个进去的路线，但这两者其实相距真的很近，这两者都是重要的水泉的集中地。虽然不敢说它就像一个要进军，但是它可以在人潮聚集的地方、百姓在的地方，在那里做一个宣示的方式，更容易引起注意。
而大卫指派所罗门要在基逊水泉这个地方被高为以色列王，其实也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没有错，他在那边可以做一个宣示，而且他其实离很近。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也用在这边发生的事情可以让另外一边马上知道。
在基逊这个地方，撒都祭司用从约柜所在之帐幕中取来的陈膏油的角倒出了膏油，膏了所罗门，整个护卫队吹号角，这时围观的以色列老百姓就大声欢呼所罗门王万岁。
是，
这句话刚好正对着我们上一回才说亚多尼亚的派对上人们造势太开心了，就欢呼说亚多尼亚王万岁。
对，
完了，现在才是真正的所罗门王万岁啊，正统的。
其实也做了一个区隔，他们在那边似乎在上帝面前好像做了一个宣誓的大会，好像哎，上帝帮我作证。可是上帝真正作证的那个动作，就是那个膏油涂抹的动作，却是在另外一边发生的。很明确的，人可以自己说是王，但是上帝高谁是王，那是上帝的权力。把上帝的圣殿都绑架，或把祭司绑架都没有用，到底是上帝要谁，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所罗门的护卫队护送他回到王宫坐上宝座的时候，以色列老百姓跟在队伍后面，一面吹笛一面欢呼。
是，
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传到了700公尺外的亚多尼亚的派对上。在场的约押就立刻问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
听到很多喧闹的声音了。
在场的另外一位 somebody 亚比亚他祭司的儿子跑进来报告说，我们的主大卫王已经立所罗门为王了，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上帝使所罗门的名比你的名更尊荣，使他的王位比你的王位更大。王就在床上屈身敬拜，王也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今日赏赐一个人坐在我的王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这话一出，这个报告一讲，派对上所有的宾客当场就倒弹起来，全部都跳起来，赶快四散奔逃，因为人家那个是正统，那我们这里不就是叛党了吗？
对，没错，大家胡乱喊了一阵，以为一切就成了，没有想到真正的公告现在出来了。
这群达官贵人，他们都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甚至也是有智慧的，
是
有头脑的，但是他们全都对于最大的王子要继承王位深信不疑耶。
没错，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就很想到应该是谁，都忘记大卫说是谁。大卫的心意里面应该是问上帝说接下来要给谁，他其实一直在扭正以色列人的观念的里面，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不，我们应该让上帝来决定，或者我们要学习交给上帝来做最后的确认。那其实从那个民众的欢呼的声音里面，我突然在想一件事情，是我们可能会一直认为所罗门是没有声音的，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王子，可是为什么会这么这样的一个大欢呼？说不定过程当中其实所罗门已经暗暗的在做了很多父皇交代的事情，
特别是那些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事情，同时也是敬畏信靠上帝的事情。
是，他可能就做的都相当不错，也赢得了一些声望，只是亚多尼亚没有发现到他经营了很多当王的关系，可是他没有经营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王的可能性。
所罗门做完这些都没有顺便让别人知道这些是我做的，可能他就是以大卫王的名义
是
办妥了这些事情，但是自己完全没有鞠躬，也没有得名，什么好处都没有，
对，没有去拉拢说哦，谁来支持我做王，就表示他并不是抱着我想做王的心态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所做的过程当中赢得很多百姓的信任，所以当他们一听到哇所罗门做王，哇这下好了，所以才会一下就可以引起这么多回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执行我的工作来说，你要办一个仪式，要有一场盛会，
是
不先通告所有人是行不通的，没有人会来参加的。但是所罗门的登基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昭告全国百姓的状况下， 忽然间大家就只是路过集训发现，诶，怎么有人被高为以色列的新王了呢？
对，然后又发现
自动就聚来了一大群人，
没错，然后又发现是所罗门，那这下可能有些人就自动的感到欢喜了。当然有位王已经找到继承者，开心，这个又是他们觉得很棒的继承者。
我们以为是亚多尼亚的，但是竟然是所罗门，哇，很棒，大卫王太英明了，我们都来欢呼吧。
对啊，没有错。
亚多尼亚的宾客一下子都跑光光了，而亚多尼亚自己也起来逃跑，一口气跑到帐幕里面去抓住祭坛的脚。他说，愿所罗门王先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死仆人。跑去抓住祭坛，这是活命的好办法吗？
在旧约的里面谈到关于祭坛，有人跑去挨着了祭坛，就会变成圣洁了。我已经沾到圣洁的气息，我的罪可以被除去了，在那里是讨上帝的情面，你总不好意思在上帝面前杀我吧？
上帝救我，上帝救我，有人要来杀我了。
对，
那对于真正敬畏上帝的追兵赶来的时候，也会看在上帝的面子上，可能放过这样子的人。
至少他们不敢随意去抓他，必须在外面等候祭司这边安排让他进去，或者祭司把人送出来。他也明白老爸不可能，已经所罗门是王，所罗门才说了算，他一定要找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那就是上帝。
这个状态很像小朋友被爸妈处罚的时候，赶快跑去找阿公阿嬷，
对，
阿公阿嬷可能会救我，帮我挡下这场灾祸。
对，或至少说爸妈真的要打这孩子，在爷爷奶奶面前总是不好下手吧，除非爷爷奶奶说你给我打，对不对？我想大部分是不会的，所以在那一刻的里面最可能的办法就是用这个方式，跟亚撒龙的那个做法稍微笨的也不要想笨一点，就是他认为理所当然该是他，所以他根本没有去预备这些后路或者是政变的模式，所以大家就早四散奔逃，根本不想留在他旁边了。
所罗门听说了亚多尼亚跑去抱住祭坛的脚，他说他若做贤明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作恶必要死亡。
是，
他就派人去把亚多尼亚从祭坛上叫下来。
是，
亚多尼亚恭恭敬敬的来到所罗门王面前。
对，
所罗门王好像什么都没有追究，就放亚多尼亚回家了。
是，
这个意思是因为他刚上任，屁股还没坐热，不好树立政敌吗？
第一个，确确实实刚上任的王，你把你的兄弟们杀掉，其实不是好事情，会对其他的兄弟产生影响。另外一个，他其实前面已经丢了一句重要的话，就是如果你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你是心存恶意想要抢这个王位的，那你就等着瞧，你一定会被算账，我不是轻易放过你。
如果你收敛了，
是，
那么我真的会放你平平安安寿终正寝，
是，我也不会对你采取任何的行动，你就好好的做你的王子，帮我一起管理国家够了。但如果你存心只是先躲一下下，风头过了再找办法来抢这个王位，那你看准了，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如果你还是暗地里有叛变之心，
是，
你会自取死亡的。
对，所以他等于已经把话放出来，说我公正判断你，那从现在开始算起，让他安心的回家，原因在这个地方也树立一个很清楚的宣告吧，告诉那些之前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你们也不用担心，好好的做你们的，我不会算，因为祸首我都没有算，更不会算计你们到底谁跟着他。但是就记得一件事，我接下来一定照你们怎么做的，我就怎么样跟你算账。
大卫王其实在这不久之后，他就驾崩了。亚多尼亚在父王过世之后去见了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
是，
好奇怪哦，大家都想找拔示巴讲话。拔示巴劈头就问亚多尼亚，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亚多尼亚说为平安来的，这个意思应该是拔示巴想确认，你是友善的吗？还是你仍然对我们所罗门有敌对或谋反的意图呢？
他其实就是有点在说，你是来和好的吗？你是不是来表示接受我们已经成为王，你没有其他的意图了？
亚多尼亚他自己说他的来意是友善的，但接下来他立刻说了一段非常奇怪的话。亚多尼亚跟拔示巴说，你知道这国原是归我的，全以色列也都期望我做王，然而这国反归了我兄弟，
是
因这国归了他是出乎耶和华。现在我有一件事求你，请你不要推辞，求你请所罗门王把书念女子亚比煞归我为妻，因他必不拒绝你。这一段话非常奇怪的地方就在于第一， 你竟然对当今太后说以色列国原本是归你的，以色列原本都永代你做王的，这句话本身就大不敬耶。
没错。
再来第二件事情是亚比煞是大卫王晚年时的贴身婢女，
对，
虽然没有什么性关系，
对，
但名义上她就是大卫王的妾，先王的妾，
对，
要求娶她应该要问的是所罗门王吧，来问皇太后又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存了一个可能不是太聪明的心，这件事情如果直接跟所罗门讲必死无疑，也就是他如果敢讲这句话就表明你既然想要这个王位，我就很明白的告诉你我要跟你算你的账。他明知道这不能讲，所以他跑去找他的妈妈讲，以为说哎呀这个妈妈可能搞不懂状况，我还可以把亚比煞放到我的身边，万一所罗门听妈妈的话
代表我有能力扳倒所罗门了。
是，他这句话丢出来是稍微有点带威胁，他不敢威胁所罗门，他去威胁他的妈妈说这个国本来是我的，是我让给你们的，表示他心里面确确实实可能还是有抱着一次希望把所罗门扳倒自己当王的感觉露出来了。
亚多尼亚这番请求到底是笨还是功于心计啊？
我觉得基本上是笨啊。如果他真的功于心计，他一切都不能说，一切要暗地的做，因为既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做讨回王位的动作了，他就好好的做臣子吧。在这个时刻对所罗门来说是最有防心的时刻，他却把这一切都摊出来，那也因为这样所罗门才有机会赶快处理他这个问题，
等于是先对所罗门王服软了，
是，
然后又去跟所罗门的妈妈说哦，其实我有点不甘心，
对，沉不住气啊，真是这个人。嗯，
好，这是个笨王子。八示巴竟然也回亚多尼亚说好，我会替你去向王请求。
是，
八示巴怎么会认为这段话合理啊？
我觉得八示巴不是觉得合不合理，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所罗门同意，就是好，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跟王去讲，我不能做决定，你提出来我也不能说不好，那我只能回去问所罗门王要不要。八示巴已经确定了，知道这下这个王子不行了，完蛋了，但他的做法是我把这把刀已经交在所罗门手上，你可以采取行动了。
八示巴去跟儿子所罗门王讲这个请求的时候态度是非常委婉的，完全不是用一个你要看在我的面子上罢了。
对，
八示巴说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不要回绝我，请你把书念女子亚比煞赐给你哥哥亚多尼亚为妻。在接下来的描述当中，我觉得我可以想象所罗门的脸色可能立刻就垮下来了。
是，
因为所罗门立刻回说为何替亚多尼亚求书念女子亚比煞呢？可以为他求王国吧，他是我的兄长，不但为他也为亚比亚他祭司和席鲁亚的儿子约押求吧。这句话很酸哦。
对，其实
他在酸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所罗门真是一个不聪明搞不清楚政事的人的话，我大概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可是你从他这几句话里面，他很明确的知道他的位置是什么，他在整个政治局势的观察他绝对非常清楚，所以他才能点出不只是这个王，不只是这个亚多尼亚的问题，包括那几个关键人物竟然傻到在这个事情上去帮助他，趁你现在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就把你的党羽都全部标出来，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接下来你到底要什么。那我觉得对于八示巴来讲，其实在整个的皇宫的地位真的不好，一方面他不是，我们从他的身份来看，他应该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他可能是赫人的相关的族裔，后宫来讲好了，他应该不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地位的人，所以他也会很害怕，
也是很晚才来到王宫的女子，而且还是一名二婚女子。
对，所以亚多尼亚你看对他讲的话其实并不是太客气，他可能也仗着这个机会让八示巴去跟所罗门讨这个情分的时候，好像让他们多尊重他一点，
不要忘记我是年纪最大的王子哦。
对，所以用这个方式可能也让八示巴只好去求情，也是用这个比较委婉的方式，但是八示巴也明白现在真正做决定的是所罗门。
所罗门王原本是欢迎妈妈八示巴跟他讲
是
你想跟我说什么的，但一听完八示巴讲的内容，所罗门王立刻就下令亚多尼亚讲这话是自己送命，不然愿上帝重重惩罚我。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王位上，照着他所应许的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处死。于是他就当场派护卫长比拿雅前去亚多尼亚家，亚多尼亚的人生就终结在那一天了。
是，
我们怎么看亚多尼亚之死？他是死于自己错误的野心吗？还是死于赌错了所罗门王的魄力？
对，这点我觉得就像你讲的，赌错了那个魄力，他不相信所罗门敢这么做， 不相信他只是拐了个弯球这件事情居然还会把自己害死。他其实只是要把亚比萨放到身边，因为其实严格来讲他求的亚比萨不只是一个女子，那是大卫的妾，
也是要能够让他显得更有声望、更有地位、更有权力的一个标配。
他的挑战一个就是这个所罗门王会不会做到全面的所罗门王，因为所罗门王继位之后这些所以大卫的妃嫔正常来讲是属于他的，不是任何人的，那也代表了国母的概念。如果今天我要把大卫的妻给你，那我就让步了。在威严上的比较上，他在挖一个位置做一个测试，没有他赌输了。他没有想到过去他们认为的小弟所罗门，他们这一家在王宫里面所待的都处处小心，这下子当了王应该也是会担心我们势力的，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敢。就像他前面讲的话，如果你聪明的话，如果你存邪僻的心的话，那对不起，我绝对不会饶你。
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所罗门登基之前的资料可以去依循他为什么敢，
对，
就只凭他刚刚下令说的那一段话好了。夏凡哥，你觉得他为什么真敢啊？
下马威，或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是我一开始要建立威信，我要告诉你我说的令出如山，我前面敢讲说你要是给我再乱想我就不会饶过你。既然真的乱想，这件事如果一答应就表示所罗门退了，没有那么的敢做这件事情。但是他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裁决，也其实在警告那些曾经跟在他旁边，你们想清楚，我现在讲的我说出来必定会执行。
所罗门这段短短的话里面三次提到上帝的名，怎么看他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心态？
今天我是被上帝高抹的王，我就必须按照上帝心去秉公行义，该追讨的我不能够放手，即便你是我的哥，即便是我的妈妈来求我，不对的我还是会把脸色直接告诉你，错了妈妈，你不能这样做，这是错的事情。
王位不是父王给我的，
是
不是母后给我的，
是
也不是我碰巧捡到的，
嗯哼，
之所以坐在这个位置上从头到尾都是上帝拣选我，那么我就必须要对上帝尽责尽忠，
没错，
该做的事情必须要果决的去处理它。
对，甚至我不用担心说我这样做了会不会王位会被抢走，我都不怕了，我就是得做我该做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胆识耶。我们一般就会觉得新官上任好了，任何的领袖刚上任都会怕对人情有妨害，我得罪了前朝元老啊，我得罪了重要的人脉啊，好像会对日后的仕途不太好，
对，我的位置就不稳了。在这边也让所有人知道，我不怕我的位置稳不稳，我怕我该讲的该做的没有做。
所罗门也不怕得罪妈妈，不给妈妈面子，
是，
这对东方皇帝来说，就算母后讲的话再怎么不好听再怎么逆耳也要打个太极，绝对不可以当面顶撞母亲，
找个好理由这样。
但所罗门的反应真的没有给妈妈面子，
我觉得这也是
立刻下令处死亚多尼亚。
对，没有错，所以也让所有的群臣看到这件事情，连我的妈妈都讲不过来，所以你们只要按照公正去做，我不会处罚你们。但是如果你没有按照公正来做，谁来讲都没有用。
不要以为我的妈妈会是我的弱点，
是
不要以为我会害怕情面成为我的弱点，
是也不担心人的势力来给我压力。
我们下回要继续来开箱所罗门接着还有一大堆要处理的人物，
没错，
有一个长长的名单，
是
有他必须要处理的，还有他爸爸交代他要处理的，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